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思想希伯来书上面的话，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我们要接续的上次我跟弟兄姐妹的交通啊，论到一段劝勉的话，是从第五章十一节开始。那我们今天呢，也要从这一段啊，五章十一节做个引言做开始，然后呢，来看到第六章的结束。所以第五章的部分我来读，那么第六章我们就用起应的方式来念。我先读第五章十一节到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的。接下来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今日你的话呈在我们眼前，求你圣灵开启和引领，使这话不仅在我们的眼前，也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光照，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使我们从这些话当中领受你丰富的恩，也在当中欢欢喜喜地迈向那你为我们预备的指望，好叫我们一起同得勉励，进入到你自己的幔内，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得着你要我们所得着的。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在希伯来书跟弟兄姐妹交通过， 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是跟随着耶稣基督要进入荣耀里，进入荣耀里一方面讲的就是要竭力的进入那安息，所以在讲到进入耶稣这一个安息的时候，我和弟兄姐妹交通啊，我们在享受主所为我们预备的安息有两个方面要思考，一个就是享受主为我们所做成的工，还有一个就是与神同工，与神同工。那么啊，这一季我们的主题讲到成熟，我们要迈向成熟，迈向成熟。那么从希伯来书这里告诉我们，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远超过天使，耶稣基督是首生的，是从死里复活，首先复活的那一位，他要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那么我们有这样指望，有这样盼望的人，那么耶稣是谁？他不仅远超过天使，他也远超过摩西，他照着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要把坚持可夸的盼望坚持到底，我们就是他的家，我们是与基督有份的一群人。所以我们也从接下来的经文看见耶稣基督怎样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要超越亚伦的等次。但是麦基洗德的等次要讲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画风一转，变成一段有警告，其实是劝勉的话。这个劝勉就是要希伯来书的读者，这些弟兄姐妹要能够迈向成熟，迈向成熟。为什么？因为我刚才有跟大家交通的，我们进入安息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享受主所做成的工，一方面是与神同工，与神同工。所以一个基督徒在这世上，我们不是说我信耶稣了，我已经得着了，然后我就等着上天堂，那这个观念基本上来讲不完全对，那么甚至直接可以说那是一个错掉的观念。因为我们一方面享受基督所做成的工，还有一方面很要紧的就是什么？与神同工。所以我们知道以弗所书讲的，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他的目的是什么？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要我们每一个人尽我们在整个教会里面每一个人所得着的职分，那么长成基督的身量。所以我们一方面享受救恩，一方面我们与神同工。所以希伯来书要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是，我们这一群人不是领受救恩等着上天堂而已，而是什么？我们有救恩，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我们要紧的是与神同工。那么与神同工的人，他要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不能当属灵的婴孩，如果当属灵的婴孩，没有办法跟上帝同工。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知道，我们的孩子什么时候可以帮我们，他虽然很想帮，我们也很想让他帮，但我们希望他怎样？从慢慢成长之后有能力可以帮。所以孩子一两岁两三岁，他说妈妈我要帮你扫地，但你很高兴的说好，但是你知道他只是象征性的挥两下，对不对？说不定把你扫好了又打乱了，是不是？可是你很高兴他有这一份心，那也就过去了。如果到15岁他还是这样帮你扫地，我想我们就难过了，是不是？因为他怎样？他没有长大，没有长大。我们与神同工，我们属灵的生命不能在属灵的婴孩，属灵的婴孩他只能吃粮，吃什么？吃奶。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我们要在属灵中迈向成熟。迈向成熟的人，他可以把上帝的话咀嚼，可以好好的去思想。那么所以我们上次就讲到，一个属灵的人迈向成熟，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竭力的进入到成熟里面。所以我们在世上是与神同工。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交通，成熟是什么？成熟就是我们有一个与神同工的心，有一个与神同工的心。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先提出勉励警告之后，话锋一转，马上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不是他们没有得救，而是他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也就是他们领受了神儿子的生命，要长成基督的身量，要让上帝的心意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使他们的去经历、去领受跟得着。他说，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然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奉圣徒，如今还是侍候，我愿意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来，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人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好，在这里我们就要来看什么叫做成熟。成熟不是只是在真理的知识上，如果真理的知识上，那不代表成熟。成熟是在属灵的生命上，属灵的生命上讲的成熟是我们的用心，我们的心如何，而不是单单讲那知识如何。我们可以读很多圣经，可以明白很多圣经的真理，我们可以研读好几遍的圣经，但不代表我们是什么成熟的人，不代表我们是成熟的人。成熟的人是讲什么？是讲一个心，讲一个心。一个成熟的人，我们都晓得成熟是心。所以主耶稣在用主的例子，主在世上的时候责备法利赛人说，你们用嘴唇尊敬我，这是知识，心却怎样？远离我，心却远离我。所以有知识不代表这个人是成熟的人，要看他的心如何。所以真正的迈向成熟的心，是这一个人的心体会了神的心。所以你的孩子，我的孩子，什么时候是成熟的孩子？因为他体会了什么？我的心，他用了心知道说爸妈的心是如何，那我们心就安稳了。而不是知识，不单单他知道什么，而知道我们的心要的是什么。不单单他知道什么才是好的，而是他的心愿意持守那个好的，这个叫成熟。所以成熟要紧的是看那一个用心，什么样的用心。希伯来书的这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显出基督徒成熟的心，最要紧的是什么？是那一个侍奉神的心，侍奉神的心。因为一个成熟的人才能够侍奉神，一个成熟的人才能够在神的家里面。所以我神所赐的，我在说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有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是讲这些人的什么？侍奉，侍奉。所以我们这成熟的心从哪里显露出来？从侍奉。所以这段话在讲，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要与神同工的心是侍奉。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他说什么？那么他说，我撒种的，亚波罗浇灌的，对不对？唯有神叫他怎样增长。然后他说，我们都是与神什么同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与神同工，所以我们都是要有一个与神同工的心，那就是侍奉的心。怎么样来检验我们的心到底是否是一个成熟的心？这一段经文有三方面可以给我们思想。第一个思想就是爱心的侍奉。我们的侍奉不是单单做事情，如果我们的侍奉没有爱心，那么那一个侍奉在上帝的眼中是不被计算的。所以希伯来书说，我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近乎得救，因为你们为他所做的功，为他名所显的什么爱心。所以侍奉，我们基督徒要侍奉，无论大事小事，我们总要在上帝的家里面侍奉。侍奉最要紧的第一个就是看我们的爱心如何，爱心如何。那么 在教会侍奉是面对人，而不是单单面对事。面对人更需要爱心，因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每一个人有不同做事情的态度，或者是这个快慢尺度量的都不一样。那么我们就要用爱心，因为爱心才能够带来给别人造成的一些益处。所以第一个要讲的，爱的服事需要牺牲，爱的服事需要奉献，爱的服事是要让人得着福音的益处。爱的服事很要紧的一样是对付我们自己。我们做父母的，我喜欢用父母做例子，因为我们如果要爱我们的孩子，常常要对付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放下我们的肉体，放下我们的软弱，放下我们的老我，那么总是在这个爱心的服事上求主坚固我们。那么爱心的服事很要紧，因为没有爱人马上就可以感受得到。所以同样做一件事，有爱跟没有爱差别是很大的，有爱跟没有爱差别非常大。同样抱一个孩子，你知道孩子是很敏感的，你有没有接纳他的心？其实你抱他的时候，他可以感觉得到，他可以感觉得到，他不是用说的。所以第一个要紧的是爱心的服事，第二个是殷勤的侍奉。殷勤的侍奉，这里讲你们过去侍奉，如今还是侍奉，我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来。殷勤是不怠惰，殷勤是有的继续做，有的继续做，殷勤的人才不停滞，不停滞。所以这是一个成熟的标记，一个成熟的人，他不轻易受到挫折就退缩，他不轻易受到挫折就在当中放弃。因一个成熟的人，他可以面对各样难处的挑战，各样挫折，他可以有了再加上，有了再做，好了再求更好，这叫殷勤。殷勤不是与人比较，乃是与自己做比较。所以一个成熟的人，你不是跟别人比说我比你成熟，不，我们是跟自己比。所以我们在场上奔跑赛跑，得奖赏的只有一位，所以要记得我们在场上跑，跟谁跑？不跟弟兄姐妹比，不跟弟兄姐妹比，我们跟自己比。我们跟谁比？跟我们的老我比，跟我们的老我比。老我要拖累我们，我们怎么样胜过他？所以保罗说，场上的都跑，得奖赏的只有什么？一位。那你想，你是不是胜过其他弟兄姐妹，然后你得奖赏？不是这样，每个人都只跟自己跑。为什么？这叫成熟。我今年对神的心有比以前更加的喜乐吗？我比以前的侍奉有更加的提升吗？我比以前的一个心意的摆上有更加的乐意吗？所以殷勤也会帮助我们不会走回软弱的老路。殷勤常常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指标，没有新的殷勤，我用圣经里面的人物做例子，没有一种有人常常有一股热心，但是呢跟殷勤有一段距离。圣经里面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这一个家庭，圣经在路加福音提到，有一次耶稣到他们家，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到，马大就去那里侍奉，侍奉的事情一多他就开始烦了，烦了以后他就火大了，就来找耶稣说，主啊，你看我妹子离我一个人在那里，那么抱怨了半天，然后呢你不在意吗？你赶快吩咐他来帮助我。显然这个马大这个姐姐说的话玛利亚是不肯听的，所以呢主耶稣呢没有说马大你辛苦了，主很没有同理心，如果要照我们的同理心就应该怎样先安慰一下马大，先说说好话让马大舒服一些，对不对？我们主不是，我们的主是光，知道吧？ 光就是照亮黑暗中的引擎，把黑暗中的就显露出来。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那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那么玛利亚已经得着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你看主耶稣没有同理心哦，很没有同理心，然后呢马上就指出马大的问题来。重要的在马大，你要殷勤侍奉主，你就殷勤侍奉，你没有要跟别人比，别人要做多少不是我们能够在当中那么提出我们向着这个人啊，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控告，不是。但感谢主，约翰福音拉撒路复活以后，耶稣再度的到马大的家，马大侍候，这时候没有声音了，因为他知道就殷勤的侍奉。所以第一个侍奉显出我们的成熟的心是爱心，第二个讲的是殷勤，第三个要紧的是有满足的指望。侍奉要有一个满足的指望的心来侍奉，如果没有满足的指望的心来侍奉，我们就会懈怠，就会觉得说我还要继续做下去吗？我这样做有用吗？我这样服侍还可以吗？我还要不要做这个？我还不要努力？我还不要坚持？要紧的是，如果我们忘记我们是与神同工，我们就会看我们做多少。如果我们忘记我们与神同工，我们就没有希望，知道吗？所以接下来希伯来书用亚伯拉罕做例子，亚伯拉罕等一下我们分享。我们先看这个满足的指望，我们要满足的指望。满足的指望是什么？保罗在刚才我讲，那么有人撒种，有人浇灌，叫他成长的是神，对不对？指望是什么？是你有种子撒下去，等他怎样长大，结出什么籽粒来。所以我们的侍奉要有指望，而是满足的指望，不是一点点。所以诗篇告诉我们，那流泪带着禾捆带着种出去的必怎样，欢欢喜喜的带着什么禾捆回来，这叫满足的指望。我们不能只流泪不撒种。我在讲祷告的时候跟弟兄姐妹思想这个，许多时候我们祷告是流泪但忘了撒种。撒种是什么？是我们要有满足的什么指望。我们祷告没有指望的话，我们祷告只是在告诉上帝一些我们担心害怕难过的事。所以祷告的信心在什么？我们不仅告诉神，我们仍然有满足的什么指望。所以成熟的心显示出来跟神同工的是有满足的指望。我现在所做的事，然后我知道上帝在当中必然成全，我知道上帝在当中有他自己的作为，我可以放心的把自己交托给他。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他说，你们不要再像属灵的婴孩，你们要长大成熟。我看你们过去做的，你们已经往成熟的那个方向在努力，你们要坚持坚持。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说好我来好好教你们真理，没有，他说你们继续做你们做的，用心做你们做的，坚持做你们做的。为什么？因为这就是迈向成熟，因为我们都是与神什么同工。所以前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用侍奉的心来与神同工，要紧的要有爱心，总回到爱心做思想。第二个要殷勤，有的再加上，好的再求主帮助我们更好。第三个告诉我们，我们要有满足的指望，满足的指望。然后接下来他就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起誓，就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后面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一个成熟的指标显露在哪里？显露在信心。但信心是看不见的，忍耐看得见，忍耐看得见。这个人说我很有信心，别人 看你有没有信心，是看你接下来的什么忍耐。忍耐，事情还没有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有心等候上帝的人？事情还没有成就的时候，你是不是仍然是往着那一个得着应许的方向走？这就是忍耐。所以事情还没有成就，上帝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是不是继续的坚持走在这一个神旨意成全的路上？这就是什么？忍耐。所以第二个部分要告诉我们，那么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人，与神同工的人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是你要持守那一个得应许的心。亚伯拉罕，上帝要做成的事情很奇特，有些时候我们讲上帝要做你就做成吧，上帝可以做成，可是问题是什么？上帝做成了，我们得着什么？我们没有得着。所以当我们告诉孩子，孩子说爸爸这一题我不会做，然后呢我们要怎样？如果说那来我帮你写，然后呢对我可以帮他写，我可以帮他做好很快，然后呢他也可以去睡觉，我也可以去睡觉，对不对？可是有用吗？没有用，我们知道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得着。上帝可以做成，让我这样说，但是我们有没有得着？如果我们没有得着，他做成了有用吗？弟兄姐妹，你帮你的孩子写完功课有用吗？明天老师不会骂他有用吗？没有用，因为不在他的生命上。所以后面这一段要紧的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才真正成为一个什么？在神国度中有用的人，有用的人，有得着的人，生命中有成熟有得着的人，这才是有上帝要做成的。但上帝要做成，你就可以看到不是他来做成，而是我们跟他同工。所以他就引用亚伯拉罕怎么跟上帝同工来告诉我们。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住在加勒底的乌尔，上帝跟他说，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户家，往我所应许你的地去，对不对？如果亚伯拉罕不去可以得着吗？就没有见证了。所以亚伯拉罕必须什么？必须离开。离开要不要付代价？要。这叫与神同工，与神同工一定付代价，与神同工一定要走信心的路。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对不对？还不知道那地是如何变成我的，是不是？所以神带他出去的时候就很高兴，就跟他讲，你我必赐福给你，让你成为大国啊。亚伯拉罕一想，这样都不错啊，我在地上变成大国，对不对？那么为我祝福的上帝祝福他，为我咒诅的上帝咒诅他，哇，我安心的、哦、然后他就去了。地上万族多必因你得福，上帝讲的这一切，让我们这样想，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心中怎么讲？上帝你讲的都好，可是我实在不知道你怎么成就，知道吧？你想想看，上帝如果应许你说某某人啊，我让你万国都因你得福，你会说什么？上帝不必啦，我的家因我得福就可以啊，不必啦，我的教会因我得福就够了，对不对？因为还能想，你能想到万国吗？而亚伯拉罕就听上帝的话去了。为什么？怎么做成我不知道，但我不去就不能跟上帝同工。所以亚伯拉罕去了。然后呢，他们从埃及退出来以后，回到迦南地的时候，那么牛羊太多了，那么亚伯拉罕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起冲突，亚伯拉罕就让步，让步以后罗德就往索多玛平原去了，对不对？神又跟他启示了，神跟他讲说，你向东西南北观看，把你所看的这一切地我说赐给你，你的后裔呢要像地上的沙一样。你看上帝又给他应许了。亚伯拉罕没有说，上帝啊，上次那个应许还没有成就呢，对不对？那怎么又来一个应许？上帝说，上次那个应许还很远，今天这个应许还是什么很远，你信吗？ 要不要付代价？要。罗德往地上的繁荣的地方去了，你往不好的地方去，对不对？可是你心向着上帝，上帝仍然启示给你。为什么？这个叫与神同工。与神同工的人，上帝一直给他看见将来荣耀的盼望。那么后来亚伯拉罕听到了第三次上帝给他应许是这样，罗德在索多玛，索多玛王被抓的时候，他也被四个王抓去了，对不对？亚伯拉罕就去把他救回来。你看有多大的勇气，还要付出征战救回来。救回来以后，亚伯拉罕的生命又不再一样。我们讲麦基洗德的时候会讲到，他回来了以后，他对索多玛王说，你的东西我一样也不要。然后对麦基洗德怎样，你祝福我，我就把十分之一上好的给你。上帝就马上又跟他说，你到外边观看，看天上的星，你能数过来吗？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算一下，天上的星多还是地上的沙多。那如果你不会算，去问一下学天文物理的，他会帮你算，看是天上的星比较多还是地上的沙比较多。那么你如果能不能数算过来，然后神就跟他讲，你要信我的话，神，那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什么义。你看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他在灵命上的成熟。那么到最后99岁认为生子无望的时候，那么神跟他讲，你要做完全人，你要做完全人。那么他又听了，因为以撒一定会跟你生一个儿子，对不对？75岁上帝带他出来，99岁24年过去了，等了24年，已经没希望了，已经绝望了，上帝说还有，这就信心啊，信心啊。上帝没有跟亚伯拉罕讲，75岁的时候跟他讲100岁才会有，不用着急，有没有？没有，上帝没有这样说，这样说我们就安心了，对不对？上帝如果跟我们说，哎呀你不用急哈，啊，5年以后给你孩子，那你就等5年嘛，对不对？可上帝有没有说？没有，没有。这就是信心的操练，与神同工。不要忘了一个要紧的事，上帝在意的。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说，神必成全关乎什么？我们的事，对不对？一定成全的。然后最后来到上帝启示了，当他愿意把以撒献在坛上的时候，上帝说，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因为你没有留下你最爱的不给我。上帝就跟他说，你既行了这事，把你独生的儿子赐给我，所以我指着自己起誓，论福我赐大福给你，自子孙我叫你地的子孙多起来，如天上的星，还有海上的海边的什么沙。然后呢，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必定得胜。还有一个要紧的，万国都必因你那一个后裔得福。基督的启示在这边怎样讲出来的？什么时候讲？亚伯拉罕的生命到的那一个高峰的时候。所以这个叫与神同工，是迈向成熟。亚伯拉罕上帝一次一次给他的应许，到第五次，这就告诉我们成熟。成熟是什么？成熟是对，让我们对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上帝给我们，对我给我们的指望，我们在信心里面的那一个领受，那个才叫什么？成熟。成熟的人他知道，上帝你会给我，你必然给我。灵里的成熟的人，不是在现在看见，乃是在灵里就可以从远处什么望见。所以亚伯拉罕在先以撒，上帝跟他说，你的后裔必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亚伯拉罕没有说，上帝啊，现在只看到一个，对不对？有没有这样说？没有。等他要死的时候也没有看到多少个，对不对？然后地还是别人的，是不是？自己的太太死了还要跟人家买地来葬，是不是？那应许地都还不算自己的。但在信心里面，他知道上帝已经成就，而且他知道上帝不仅成就我，不仅成就我的子孙， 上帝要让万国都因我有一个子孙，那一个子孙来怎样蒙福。那这件事情到什么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时候，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所以你看到，我们就看到，那么这叫与神同工。所以成熟是什么？不是我这个人越来越怎样，不是，是我跟上帝同工的心。上帝要我走这条路，我就怎样本着信心走这条路。上帝把这些担子加给我，我就本着信心来承担这些担子。上帝要我经历这些，我就本着信心来做这些。那我用心去跟，用心去做，用心在当中信靠上帝，有那满足的指望，走在这个应许之当，我就灵命就怎样成熟了，就成熟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不是那些东西是错的，是不好的，不是，那些都是对的，可是那些不是我们基督徒要留在那里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与神同工的，我们都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要各尽其职，我们都要长成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段话最后面他就讲了，上帝没有比他自己更大的，所以他在指着自己起誓，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哪两件不更改？上帝的话一定应许，一定成就，不更改。上帝起的誓也不更改，所以这是200%的保证，一定会成就。那么告诉我们，那么呢，我们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绝不能说谎，叫我们逃往避难所持定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什么勉励。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两件上帝要紧的本质。第一个，神是公义的，不会忘记你所做的事，这是侍奉。第二个，神是信实的，他说到做到，而且他是向自己起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迈向成熟是什么？迈向成熟要紧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我们在地上做什么，我们在跟神同工。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你说我教这小孩做什么，我养小孩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与神什么同工？你说我在主儿童子日学做什么？与神同工，与神同工。你做招待做什么？与神同工。你在这里教会里面摆椅子做什么？你仍然与神什么同工。我们都在不同的位份上与神同工，与神同工的心，那么我们就看见，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去经历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上帝在当中不断的保证，不断的让我们随着生命的增长去看见，正如亚伯拉罕一样。所以一个成熟的人，他相信什么？相信上帝持守他的承诺，不是相信自己有多大本事，不是相信自己做得多好，不是相信自己怎样怎样，我想都不是，而是什么？我相信上帝你所做的承诺，你所做的承诺，这是成熟的人。越成熟的人越能够知道上帝的承诺是牢靠的，是牢靠的。所以越成熟的人越知道上帝你是公义的，越成熟的人越知道上帝你是信实的，越成熟的人又越能跟上帝同行。所以今天我用这段经文跟弟兄姐妹交通，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当属灵的婴孩，我们要迈向成熟。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迈向成熟，迈向成熟就是好好的做一个侍奉上帝的人，在侍奉中操练我们的爱心，操练我们的殷勤，操练我们的满有指望的那一颗心。我们在整个侍奉中要记得，不是我们自己在做，我们是与神什么同工，与神同工。亚伯拉罕就是一个明证，他与神同工。 与神同工，神所要做成的才会坐在我们身上，变成我们的得着。神所要我们在他里面生命增长的，才能够真真实实的在当中增长。当我们明白这些，我们有这样满足的指望，我们持定这个指望进入主这个避难所的时候，我们灵魂的锚是通入幔内，又坚固又牢靠。所以正像一艘船在风浪当中飘荡飘荡，可是它下面有一个看不见的锚，是使它牢靠在那里的。这就是我们生命，我们那看不见的有一个稳定的锚，那么扣入到那一个幔内。所以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第七章，耶稣怎么样成为那一个先锋，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的在这一个迈向成熟当中去认识怎么跟神同工。但今天我用这段经文跟弟兄姐妹交通，我们会有许多艰难，爱心中有艰难，殷勤中有艰难，我们在等候当中有艰难，忍耐当中有艰难。但不要忘了，我们不是单独在做这些事，我们乃是与神共互一二。我们不是自己在做这些事，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跟我们一同同工。本着这样的心，我们就可以勇敢地往前行。本着这样的心，我们可以在当中不断地知道主总是在那里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支持我们。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姐妹会问，亚伯拉罕失败了上帝怎么看？我们会失败。亚伯拉罕软弱了上帝怎么看？我们会软弱。但上帝怎么看？上帝看的是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同工，他都接纳我们，都帮助我们，总把我们带回到那一条那个满有指望奔向应许的道路上。所以今天我们在世上或许有这个难处，或许有那个难处，或许正在挣扎当中、忍耐当中，或许在当中看不到那工做工的果效。不要忘了，我们不是自己在做，上帝既然托付了我们，我们不是自己在做，我们是与神什么同工的，与神同工的。我们所做的是经得起火的考验。我在说不是我们做的，是我们跟主所做的，绝对经得起那火的试验，能够在当中能够得着称赞、荣耀跟尊贵。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看见你在地上所呼召的人，你要我们真真实实的长成你儿子的身量。这个身量是靠着我们属灵的历程在当中跟你同行来得着的。主啊，我们没有这个本事，但你却把这个恩典给我们。我们没有这个能耐，你却把这个能力给我们。爱我们的主啊，让我们就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你，按着你自己话语中的光照、引导和带领，我们就跟着你走。让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跟随，一直看见你给我们的应许，主要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正如进入那光中越来越能够体会。主，我们感谢你，求你赐福于我们。我们弟兄姐妹或在生命的艰难，或在人际关系的困难，或是有各样身体上的难处，主，我们都求你让我们有信心依靠你，因为你是信实的，你必纪念，你必成就，你是公义的，你必不忘记我们在你面前的心。主，我们感谢你，都让我们因着知道你与我们同工，我们与你同工，我们就放心的来走这一条属灵的道路，让我们都被你来得着。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